书接前文，
韩信笑呵呵的一乐，并非只有战道一条出路，只要我们用上心，哎，披荆斩棘，肯定寻找出另外一条路。按着这张图，错不了。我走过一趟了，我心里有数。哎呀，你真是有心人呐，丞相啊，了不起，了不起呀！那么你说你投奔我来，你想当个什么官职？我想当大将军。但吧，刘邦当时脸沉下来，说你胖你还喘上呢、啊、哎呀，你就能说会道，懂这点事儿，你也不能当大将军。我手下的战将有的是，屡立战功，谁都不配，你能配吗？你能管得了吗？韩信一看，知道他不相信自己。大王，您别着急上火，您也别说我狂，您看这还有封信，您瞅瞅。最后这张王牌拿出来，张良的举荐信。刘邦不看自可，打开书信一看，张良两个字，眼泪好像没掉下来。哎呦，军师啊，这是军师写的。仔细阅读，言辞非常恳切。张良介绍韩信，此人乃奇人，我们俩深谈过数次，现在举荐给大王，你必须重用他，委他以大将军之职，大汉必兴。张良叩首，别人的话他不听，张良的话一字千金。哎呀，刘邦激动的手直颤，这我韩信呐、啊，这信你怎么早不拿出来、啊？你说费这么大的事情，那好悬没掉脑袋，这何苦？韩信一笑，大王，我这个人生性特别，干事业我想自己干，我不想经过人家的举荐，经过朋友的介绍。我来任职，那样我觉着去了我的材料，这封信不到时不可解的情况，我绝不往外拿。了不起，了不起啊，萧何呀，你立大功了，立了大功了，哈哈哈哈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怎么的，韩将军，你暂时先住在丞相府里头，我为你的事儿开御前会议，决定之后通知你，就金台拜帅。一旦走了十级，啪就翻个了。原来在地下十八层，一翻过个到天顶上33层天，真了不得。刘邦极其重视，回去跟吕雉谈了这事儿，大事小事得跟老婆商量。吕雉颇有见地啊，朝中的事情他经常过问。经常给刘邦出主意，提到韩信的事儿，吕雉笑了。既然军师举荐，这个人又如此至诚，谈的又心满意足，我看他就够一个大将军的材料，我没得可说，我同意。你同意啊？这大将军就是元帅啊，执掌三军的命脉啊，输赢成败全在他的身上。这个我先跟你打个招呼，胜了咱们都高兴，一旦打败了别埋怨我，怎么能呢？绝对不会。我现在有种感觉，把军权交给他，我一万个放心。
好嘞，就这么决定了。
枕边风这玩意儿也好使啊，吕雉当着半拉家呢。简短接说，5天之后，韩信得到通知，把元帅府给送来了，盔甲全身，战袍宝剑令旗令箭金印等等等一应送到相府。萧何乐的直蹦。第二天在东关外摆了一座大台子，这座大台子用黄布蒙着，这是就是俗说的金台拜帅。金台拜帅哪有黄金，铺的是黄绫子。哎呀，这一天热闹透了， 刘邦现在所属四万来人全聚集在广场，值班的那里外大部分都来了，列成方队，战旗猎猎，顺风飘扬。刘邦带着吕雉文武百官一个个登上点将台，台上有三声，拜天拜地拜人，全拜过之后了，20面大鼓同时响起，咚咚咚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是震天震地呀！然后燃放鞭炮，爆竹片啪啪啪啪啪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24只大铜号同时奏响啊，能吹出去10里地以外都能听见。而后刘邦亲手在托盘里把金印托出交给韩信，韩信今天变了装了，帅盔金甲素罗袍，玉带宝剑，后底的黑缎靴子，往台上一站，那真是出人头地，一表的人才。韩信跪接金印，刘邦又对着金印磕了仨头，不是拜韩信，是拜印。刘邦心里默默的祷告：苍天呐，我把我的命运，把我的一切一切都交给韩信了，苍天有眼，保佑我刘邦能成其大事啊。他心里头嘀咕着，拜完之后起身躲在一旁，然后吕雉以六宫之母的身份给他插花披红，韩信这才金台拜帅，如愿以偿啊，那个心里的高兴劲儿难以形容。刘邦也非常认真，对着金印心里头默默的祷告多时啊，最后把天子剑虎符全都交给韩信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谁也没想到军队之中有人大喊了一声：我不服！嗷这一嗓子，全场静静的听，这一嗓子全都震惊了，这谁这么大胆子？刘邦吕雉也为之一惊，谁？一看噔噔噔跑上了一个人，谁呀？正是手下的大将军，那位不怕死的樊哙。这家伙眼珠子都瞪圆了，用手指着韩信的鼻子：你是个什么东西呀？你从哪儿冒上来的？我听说你受过胯下之辱，你是个胆小贪生之辈呀，你还配做大将军吗？汉王，我不服！多尴尬！刘邦也傻了，他没想到樊哙冒虎话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这不叫自己难堪吗？韩信把脸往下一沉，韩信也够狠的，噔！胆大的樊哙，今天是最盛大的举行的拜帅仪式，让你一句话全给破坏了，你拜我军威，搅乱了拜帅仪式，违反了军纪，这还了得？军政司在，把樊哙拉下去，重打30军棍，打。刚上任，新官上任3把火，不杀一杀，这个气焰不行，往后他说话谁还听？樊哙啊，那仅次于刘邦啊，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人物，从来汗毛都没有人动过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要打30军棍，那可非同寻常啊。刘邦能给求情吗？萧何能给求情吗？谁也不能啊。 韩信心说话，不煞煞你们的威风，往后谁也不听我的。拉下去，军棍举起来，三十棍子打完了，是皮开肉绽。樊哙连哼都没哼，打昏过去了。打完了之后，请元帅大将军宴行。韩信瞟了一眼，抬回去，派好大夫精心治疗，加快速度，叫他伤好，抬起去。底下的人一看，杀鸡给猴看呢。哎，这位大将军可不是好惹的，翻脸不认人呢，往后得听他的话。人就犯这毛病，哎，一看有开头的了，谁不敢不听？吓死也不敢。刘邦心说：“樊哙呀，樊哙，你是个傻蛋呐，你是个傻子。哎哎呀，打了吧，心疼也不行。”拜帅之后，头一件事，韩信就来到樊哙的军营来看樊哙。樊哙在那趴着，军医刚给治完了，上了药，一听说韩信来了。不见不见，咬牙切齿。韩信乐呵呵来到病榻之前，樊将军还生我的气呢。樊将军呢，这个事儿怕翻个，咱俩掉个个。比如你是我，我是你，你该怎么做？你叫我下不来台呀、啊！我刚执掌帅印，还没发一兵一卒的时候。你就给我下不来台，往后三军我如何执掌啊？啊，我知道你战功赫赫，不应该打你，为了立军威，不得不拿你开刀，万望你原谅啊！今后在征途当中，冲锋陷阵的经验，你多教教我啊！咱们俩成为好朋友，你看好吗？我对不起你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位置在那摆着呢，大将军那就是元帅啊，亲自来看他说小话。樊哙一琢磨，也是太冲动了。好吧，你是打一巴掌完了给个甜枣吃，我也看出你也是心直性梗之人，往后听你的就是了。多谢樊将军。接下来韩信可就忙上了，干什么呢？每天给这些将军上课，集中起来听课，他是教授。后头挂上一些竹简，还有一些羊皮，干嘛呀？做纸啊，圈圈点点，讲《孙子兵法》十三篇，讲孙法。还有一个孙仁做的22兵书篇，他也重新到尾给大家做了介绍。这些将军们一听都傻了，哦，不就是跨马抡刀征战两军阵吗？这里边还有这么些说道，还有这么些讲究。哦，明白了，哦，是这么回事，使众人眼界大开呀。除了给这些军官上课之外，韩信亲自训练士兵，而且要求一个兵要带三个兵，选拔优秀的给他的任务，你带三个兵，攻杀战守，斗隐埋伏，什么情况下怎么打，什么情况下怎么出兵，挨个传播下去。两个月的时间，汉军的素质突然就升高了。刘邦也看出来了，喜出望外呀、啊，一个劲儿的拍萧何的肩膀，老伙计，你向我举荐这个人太高明了，现在变样了，哈哈哈哈，回关中有望啊。再三个月之后，韩信下达了命令，樊哙听令。那边说樊哙不挨打了吗？仨月以后了，伤好了。樊哙赶紧过来接令，末将在， 我给你5000军队明修栈道，把烧过的栈道重新恢复起来。你要记住，要大手笔大动作，越响亮越好，甚至晚间可以点上火堆，让山内山外的人全都知道。说句通俗的话，叫敌人也知道。大动作，明白吗？发令！樊哙干自个儿的活去了。大刀王陵周勃听令，在在，给你每人15000军队是暗度陈仓，按照我的图进军，形成钳子形，要突击陈仓。时间你们把握好了，单等栈道上炮声一响，你们马上展开攻击，要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迅速拿下陈仓。违令则杀。得令，得令。韩信是自同中军，要不说领导领导他不一样，有的领导领导的好，就事业就蓬勃发展，相反的就每况愈下。那韩信那就是个帅才，指挥才能高超，韩信将来的兵法也流传百代，所以一声令下之后展开了行动啊。刘邦的悸动自不必说，单说楚军那边的守将非是旁人，正是章邯，章大王爷，雍王，正好是管辖地界。章邯坐守陈仓，项羽临撤的时候告诉过他，你要好好把陈仓给我看住，防止汉刘邦这小子再返回关中，如果他要返回关中，我拿你试问。章邯打了保票了，您放心吧，这一点我还办不到。尽管栈道被烧了，章邯没有掉以轻心，每日派人监视着，他一天要过问多少次，他做梦也没想到明修栈道暗度陈仓，他怎么能想到翻山越岭还有条路？怎么突然之间这汉军从他背后杀出来了？做梦他都没想到啊！正在半夜熟睡的时候，突然几声炮响，咚咚，啪，杀呀，咕噜噜噜噜，杀！章邯被惊醒了，穿鞋下地，出了房间就问发生什么事了，要报告王爷，大事不好了，汉军杀来了。你说什么？刘邦的队伍杀来了？不可能，莫非他们长着翅膀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？确实啊，遍地都是汉军，被马抬刀，马匹刚带过来，还没等上马呢，汉军就杀进来了，锐不可挡啊。现在刘邦手下的军队经过韩信的调教，个个好像下山的猛虎，像多少天没吃饭的饿狼一样猛扑过来，势不可挡啊。章邯一看呢，玩命啊，经过苦战也没守住这地盘啊，陈仓丢失，他率领残兵败将退到山谷之中。章邯心说，我对不起霸王项羽啊，我一再打保票，结果到头来还成了一场空啊，将来霸王又问我，我以何言答对啊。再看汉军如此勇猛，我手下的楚兵抵挡不住啊，他面对败下来的三军告诉他们，我死之后你们投降吧，各投生路。霸王，我对不起你哟！ 勇猛一世的章邯落了个自刎的下场。手下的人一看王子死了，主将没了，投降吧，哗，全都跪倒投降了汉军。这是头一炮，韩信下令马不停蹄，趁热打铁，给我攻打咸阳，要活捉司马欣、董翳。那个部队进展的那个快呀，风驰电掣一般。司马欣、董翳两个人还没等集合人马的时候，汉军杀到了。两个人得着信儿了，说章邯已经抹了脖子，手下的人投降了。他们往城外一看，遍地都是汉军，十分勇猛。俩人一商量，哎，现在大势已去了，也别顾着脸面了，咱也开城投降得了。两个人投降了，不战自降。韩信走马取了咸阳，获得了最大的胜利呀！老百姓奔走相告啊，汉中王回来了，现在成了咱们的关中王了，汉王回来了，汉王回来了，夹道欢迎。刘邦引得胜之兵，乐得合拢不了嘴呀、啊，又进驻了咸阳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